大家好，我是 CineSpot 动影地带的影评人 Canto Artis。 今天又和 Michael 同大家去讲评这些电影的话题。 Michael 终于病愈归来。今天呢，其实今个礼拜我们看戏就不是太多，但是都有些事情和大家讲。首先就是一个专题性的，就是讲回刚刚上个礼拜公布了的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赛果啦。今屆賽果呢，其實都是所謂一如我所料啊。如果大家有所知，我之前其實在本站的 Facebook 網頁和其他一些平台上面呢，都有張貼過這個預測的賽果啊。結果是估中了九成的，一會兒跟大家去講一下。另外就想講一個網絡的劇集啦，就是最近在 Netflix 度播的這個《寄生獸的灰色部隊》。《寄生獸》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日本漫画改编的作品。今次这个韩国版呢，又跟之前的日本版有什么不同呢？我和 Michael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首先就讲了这个金像奖先。我想个赛果大家都知道，大奖方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最佳电影，就是由《毒舌大狀》拿到。之后男主角就是金手指梁朝伟，女主角就是白日之下余香凝，然之后男女配角就是都是白日之下，就是一个姜大伟和这个梁雍婷。基本上都是意料之内的结果啦。Michael， 今次你又就是对于这个赛果呢，你又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你的意料之内呢？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可以估中了成九成那么多，就是基本上好像都被你贴中了这样。不知道你以前读书是不是贴试题很醒啊。系，我觉得呢个赛果都冇乜令人意外嘅结果啦。咁我觉得都系，其实都系几即系正常嘅一个业界大奖嘅结局啦。咁我觉得有啲就实至名归啦，有啲就即系都系太公分猪肉咁上下啦。
我估中咁多咧，就唔系因为我特别叻啦，又或者唔系因为我有预知能力啦。咁亦都唔係因為我係業界人士啦，咁實際上我哋連即係外圍都談唔上啦，咁亦都冇啲咩內部消息，又或者冇啲咩業界朋友啦。咁其實只不過咧係因為我哋就識得點去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件事啦。咁其實好似之前這個大會主席啊，即係李東昇，其實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呢個金像獎其實就係一個業界嘅獎啊，即係業界嘅一個表揚嘅活動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大部分嘅獎其實都係由這個即係嗰啲評審咧，都係喺呢個電影業界嘅工作者去選出嚟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估個賽果咧，其實就要睇翻呢個業界嘅取向啦。咁點睇取向咧？咁其實可以睇翻佢之前啊，即係一啲工會嘅頒獎啊。咁其實喺金像獎之前咧，每年嘅呢個導演工會啊、編劇工會啊，都會做啲頒獎禮，即係頒發當年嘅最佳電影啊、最佳男女主角咁樣嗰啲咁上下啦。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呢啲工會嘅得獎名單咧，對呢個金像獎嗰個賽果咧，其實有好大嘅參考價值嘅。咁啊，當中尤其是啊呢個導演工會啊，咁如果睇翻過去幾年嘅例子咧，好似舊年咁樣啦，咁啊佢嗰個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基本上都係同後來嘅金像獎嘅賽果一樣嘅。就算舊年即係有個咁爭議性嘅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咧，咁當年大家都覺得佢呢部戲喺金像獎就未必會攞到獎，因為太多人即係有個爭論啦。咁但係結果都頒俾佢。咁但係如果睇翻之前嘅導演工會咧，其實都係即係俾咗呢部《給十九歲的我》。咁所以即係佢之後再金像再頒俾佢咧，其實又唔係即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驚訝啦。咁今年都係一樣啦。佢今年即係呢一個導演工會嗰個得獎名單咧，最佳電影就係《毒舌大狀》，然之後就係呢一個梁朝偉同埋呢個余香凝。咁啊，結果即係呢個金像獎亦都一樣啦。咁所以我其實我所謂貼佢個金像獎咧，我都係跟翻按照翻呢個導演工會嗰個得獎名單去編排呢個預測嘅名單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時要分析一啲嘢咧，最緊要就可能就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思考一下啦，即係唔好成日用淨係諗自己嘅，即係譬如自己覺得呢部戲係咪值唔值得贏咧，又或者係咪抵唔抵得贏咧？話呢部係咪自己覺得好睇咧？咁其實係有時，即係如果你咁嘅話，就好難去得到一個比較持平啲、客觀啲嘅諗法啦。咁所以今次呢個金像獎都係啦。咁如果真係從呢個業界嘅角度去思考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唔係真係非常之難估嘅嗰個賽果。
咁啊，講開業界獎啦，咁啊。呢個《毒舌大狀》啦，即係又收得又好睇咁樣，咁啊有啲人都會話 黄子华攞唔到男主角，系咪有啲唔系好抵咧？即系当然梁朝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我觉得佢系应该攞奖噶啦。咁但系喺呢方面，你有咩睇法咧？
咁啊，呢一个最佳电影即系《毒舌大状》攞咗，咁但系佢又冇其他奖，有啲人就觉得有啲奇怪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业界角度嚟讲，咁啊呢部戏旧年就收咗过亿啦，就破咗呢个香港电影票房纪录啦。咁对于呢个业界其实系好振奋人心嘅一件事嚟嘅，尤其是过去几年即系十几年啦，即系香港电影个票房都麻麻地，咁啊突然间你一部戏即系破咗咁大嘅纪录。咁啊，所以我覺得呢部戲就算冇其他獎，淨係計呢一樣嘢而俾佢攞獎，我都係非常之合理嘅。咁啊，至於你話男主角咁啊，黃子華就失落咗，即係俾呢個梁朝偉打贏咗。咁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好奇怪嘅事嚟嘅。咁好多人即係都覺得，即係阿黃子華同梁朝偉都一樣啦，即係佢兩個人都係憑一個人一人之力就帶起成部戲啊，即係拎住成部戲。咁其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同梁朝偉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即係呢個。梁朝偉咧就係佢個角色咧，就係其實佢係所謂跳出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即係個舒適區，去扮演一個自己唔係好太熟悉嘅類型嘅角色。而但係即係咁嘅喺咁嘅條件之下咧，佢仍然都係可以去 lead 到成部戲。咁相對嚟講，黃子華其實就係做翻佢平時擅長嗰類嘅角色，而去 lead 住成部戲。咁我覺得佢兩個人嘅分別就係咁嘅原因咯。咁啊，如果你話真係演技上，我覺得如果阿大鵬翻嚟仲抵添啦，即係佢喺呢個第八個嫌疑人其實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咁但係始終嗰部戲就唔係話真係咁港產片啦，即係近年取替即係國內嘅演員啊，或者嗰啲提名人，即係喺呢個金像獎都唔係特別之受到即係啲評審嘅歡迎啦，咁所以就冇辦法去得到獎啦。咁啊，當然啦，有好多人就覺得阿黃子華好慘啦，尤其是佢喺頒獎禮上邊最後頒最佳電影嗰時，就覺得佢好似即係有啲唔係好憤氣，或者好似好。好唔值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成晚嚟讲最唔值或者最惨嗰个咧，就唔系黄子华啦，其实就系呢一个林保怡啊。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喺八日之下其实系演得非常之出色啦。咁但系就报咗呢个报错名啊，报咗呢个男主角唔系报男配角啊。咁其实如果佢报男配角咧，基本上就可以话系赢梗啊，100% 赢梗。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知啦，因为即系可能某啲原因啦，就要即系帮呢个八日之下同片嘅呢一个姜大卫去铺路去攞奖啊。啊！結果就林保怡就被迫犧牲咗啊，即係無啦啦就報咗個男主角，咁啊變咗由100%機會變咗0%，咁啊對於我覺得成晚嚟講，佢最慘即係嘅提名人之一咧就係佢啦。
咁啊，即系话晒金像奖，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阿修哥话斋，罪有应得。咁啊，喺女主角方面啦，咁其实即系余香凝就睇嚟都系赢硬噶啦。咁但系其实都唔可以话系冇对手嘅，即系呢个叫做甜橙 L 嗰个女主角啦，亦都系呼声都几高下。咁但系你觉得佢蚀底在边度咧？点解攞唔到咧？
係啊，余香凝攞獎，我覺得即係好似我哋之前睇過咁多頒獎禮，即係包括我哋網絡影評人 Highly，即係都揀佢啦，基本上都冇乜對手啦。咁如果睇翻佢其他嗰幾位，即係有好似謝安琪啊、4×4，又或者畢亞承勳啊、韋斯啊嗰啲，有少少未成氣候啦。即係佢哋雖然佢哋演技都唔係話太差，咁但係又未至於真係即係有力競爭啦。咁佢唯一對手就係好似頭先你話個田池 L 嘅鍾雪瑩啦。咁但系我覺得嗰部戲嗰個最大問題就係，即系我諗絕大部分嘅呢個評審啊，即係個投票人可能都未睇過，因為呢部戲其實係最近先係喺戲院公映。咁啊，但係大家都知啦，佢呢部戲係所謂用呢個偷步方式去報名啦，即係喺舊年年底就上映咗幾日，咁啊符合咗呢個報名嘅資格，咁啊就可以參加。咁其實過去十幾年呢一路都有好多呢類型嘅戲咧，就係所謂偷步報名嘅戲咧。咁啊，希望可能就係借助呢個金像獎啊，即係幫助到戲，即係後來上映有個升勢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即係最近過去幾年啲成績咧，啲偷步片其實都唔係話真係有咁好嘅表現咧，金像獎。不如舊年個風再起時，咁啊雖然又係偷步啦，咁但係即係結果基本上差唔多冇乜獎咁滯啦。咁今次呢個田池 L 都係啦，其實佢另外一部但願人長久都係啦，其實兩部質素應該都唔錯嘅戲啦。咁但係喺個金像獎都被冷待啦。咁最大原因就係因為大家都冇睇過呢啲戲。咁我覺得即係今次嘅事件就係即係令我諗應該令電影公司應該思考一下，究竟呢一個偷步報名係咪有呢個必要性啦？即係如果睇翻好似舊年即係《毒舌大狀》，其實都係舊年年頭嘅戲啦。 咁但係即係到咗今年，即係都冇俾人話冷落，冇俾人話遺忘，照樣都攞到呢個最佳電影嘅大獎啦。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就算你唔偷唔偷步，其實係咪即係對嗰個賽果係咪有咁大嘅影響咧？即係係咪大家好似電影公司所想像咁樣咁重要咧？咁我覺得喺呢方面係值得去思考或者去重新去考慮下嘅一件事啦。
咁啊，另外啱啱同你傾偈啦，即係好似你對呢個最佳華語片咧，你攞獎嘅機會咧，你都好似參透咗一條工程式出嚟啊！不如又走嚟講下
啊。係啊，其實今年我估個名單咧，唯一即係估錯嘅，即係估錯得好緊要咧，就係呢個最佳華語電影啦。咁啊，我本來就以為一係就孤注一擲。又或者再不是就是这个满江红攞的，因为这两部戏之前在大陆票房又或者口碑都不错啦，但是结果就颁给周处除三害啦。我想我唯一就是估错一件事，就是第一可能我不是太熟悉他的投票的截止的时间啦，可能刚刚他这部戏就是撞正他今年年初就是周处除三害在国内上映，那票房大卖，所以因此就很多人都会支持他啦。因为这部戏去年在香港和台湾上其实没什么人说的，如果是去年投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得奖的机会了。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如果睇翻呢幾年嗰、那個呢一個項目嗰個得獎人咧，你就會發覺有一個相同嘅條件，就係、是、兩部咧其實都係由香港導演去執導嘅一個香港以外地區嘅戲啦。即係好似舊年嗰部《海的盡頭是草原》嘅得獎者，就係呢一個導演就係阿易東升啦，就係、是、香港嘅導演，但係拍一個國產片啦。咁今次呢個《周處除三害》即係台灣片。但又亦都係由呢個香港嘅導演啊，黃精普去執導，所以我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如果雖然係一個華語片啦，但如果係由呢個香港導演嘅執導咧，就可以提高一線啦，又或者可能大家個業界會對佢比較支持啲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下年都係有類似嘅 case， 即係可能有啲國產片啊，又或者台灣片啊，又或者甚至係新加坡或者其他地區嘅片，但如果係由香港導演去執導咧，咁我哋係咪會可以俾多一票佢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值得去考慮下啦。
嗯哼，咁啊，拭目以待，等明年嘅金像奖，咁我哋再贴嗰阵时候，又睇下有冇呢类型嘅电影系咪又会攞奖啦。咁啊，讲开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即系虽然话系一个业界奖啦，咁亦都系即系有啲系即系一般嘅民众咁样嘅会去投票啦，咁。好似即係睇翻啲即係網絡上邊啦，有啲人有啲批評，好似話即係有啲佢哋覺得幾好睇嘅電影，但係又攞唔到獎喎。即係例如《白日之下》嗰類嘅電影咁樣，咁你又點睇呢一方面嘅情況咧？
係啊，其實即係我睇翻社交網絡上邊，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呢個《白日之下》同埋《年少日記》應該得多啲獎啦。好似之前呢個網絡影評人即係大獎，都係由呢個《年少日記》贏曬咁滯。結果《年少日記》只攞咗一個獎，即係同舊年嗰個《正義回廊》有啲似。舊年個《正義回廊》又係喺呢個網絡影評人度攞咗好多獎，咁但係金像獎就攞咗兩個。咁我覺得如果係造成咁樣同呢個網民眼中裏邊有啲所謂不似預期嘅賽果嘅原因咧，就可能其實同近年一啲社交網絡或者網媒啊嘅所謂同温層現象有啲關係啦。即係近年我覺得好多網媒經常都因為某啲原因啊，而對某類型嘅製作咧就會有啲所謂大力吹捧啦。而且網民亦都會即係好配合啦，即係將呢啲不利呢啲電影嘅聲音啊，即係差唔多滅聲咁滯啊。咁啊，稍有人提出一啲唔同嘅睇法咧，就會即刻俾人聲討啦。咁我諗就結果就會令到呢啲電影就好似《國王的新衣》一樣啦，有陣時冇辦法可以做咗一啲比較持平啲嘅評價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不論中外嘅社交網絡啊，例如呢、這個即係好似歐美嗰啲 Facebook 啊，又或者 Instagram 啊、YouTube 啊。又或者國內抖音都是一樣啦，即係佢嘅演算法其實都是按照翻用戶嘅口味啊，即係佢不停咁推送緊呢啲所謂相同觀點嘅內容啦，咁啊因此就好容易造成呢個所謂嘅同温層嘅現象啦。咁所以有時網民只係睇到清一色，即係對於某一部戲嘅讚揚啦，但係就唔知道其實另一方面都有好多可能有啲好多唔同嘅聲音咯。咁所以當佢哋睇到一啲金像獎嘅賽果，點解同佢哋睇慣嗰啲聲音有啲唔同咧？就覺得非常之唔公平啊，非常之奇怪咁樣。咁但係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金像獎就係一個業界嘅獎項啦。咁個業界個世界有可能同大家網民嘅世界啲唔同，咁就可以因此有一個所謂有個差距。咁啊，覺得呢樣同温層嘅問題其實都係即係不單止喺呢一個金像獎啦，其實呢個而家成個世界都係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即係你思考，即係都係講翻頭先開頭，就係話有時你如果你思考，其實最好同對方嘅角度去諗下一件事，咁我諗就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到成件事嘅不同嘅一面，又可以即係有助大家去解決一啲糾紛咁樣咯。
咁啊，系啊，即系话晒，即系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呢、這个电影香港电影金像奖系一个业界大奖啦。咁佢唔代表话即系，即系对于啲电影系咪有一定嘅即系社会影响力啊，或者佢题材嘅深远程度啊，或者即系或者系题材或者故事方面对即系有啲咩启发性啊，或者思考性呢啲。未必是他們考慮的最主要的因素，有時候可能網民喜歡某一類的電影，和業界他們覺得那種成就獎的分別，我覺得那個偏差有時候就在那裡。無論如何，我覺得電影金像獎都出了爐，塵埃落定，我們也都真恭喜所有的得獎者，得到獎的話都代表他們是有一定的成績喺度，咁無論有啲電影得獎多與少啦，咁我覺得都係對佢哋某一個程度上嘅肯定，佢哋喺呢個即係電影工業裏邊所作出嘅成就啦，喺過去嗰一年。
好，咁啊講完呢個金像獎，我哋又講下一個題目，就係呢一個網劇，即係 Netflix 嘅《寄生獸》呢個灰色部隊。咁呢個《寄生獸》就係一個日本漫畫改編啦。咁其實之前都拍過動畫版啊，然之後連埋呢一個真人版電影啊，都有兩集嘅。咁啊，但係今次呢個就完全唔同啦，就係一個韓國嘅改編。咁啊，其實佢個台前幕後卡士都唔錯啊，即係好似幕後就係由呢個岩上浩去執導啦。咁大家都知岩上浩就係憑呢個《屍殺列車》成為韓國嘅一線大導演啦。咁佢之前其實都拍過一啲網劇嘅，即係好似嗰套《Hellbound》啊，又或者《The Curse》啊，呢啲都係即係都係一啲神怪啊、啲奇幻類型嘅劇。所以今次呢一部可以話係開正佢戲路啦。不過目前就即係佢幾個演員都係 OK 啦，好似男主角啊具教換啊，即係近來都紅嘅一個韓劇嘅演員啦。另外啊，嗰個灰色部隊啊，即係個女警就係阿李晶妍啦，就係個韓國樂壇天后啦。咁啊，之前都同阿導演喺呢個《屍殺半島》合作過啦。咁啊，女主角其實係一個新，即係都唔係新人，都係出道咗10年。咁但係都係一個好有潛質嘅一個演員啦，一個傳召嚟啦。咁啊，再之後其實就算啲配角啊，即係好似嗰個佢阿叔啊，即係佢嗰個警察嗰個阿叔，其實都係即係大家睇，如果睇開呢個紅常秀電影，佢都係一個常客啦。咁即係一啲比較實力派演員。嗱，咁寄生獸你又熟唔熟咧？你之前有冇睇開咧？咁係咪 fans 咧？
寄生獸我其實係由動畫開始睇嘅，咁漫畫追過下啦，咁但係就冇睇曬。咁但係其實日本嗰兩套電影我都有睇，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即係我覺得日本嗰兩套電影其實都 OK。咁但係睇完即係呢個韓版之後咧，即係俾我最大嘅感覺就係、是，即係韓國仔佢好嘢在咧，即係乜嘢題材交到佢手上咧，佢都可以化為呢個南北韓兩個即係陣營嘅一個即係縮影啦。咁佢哋，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幾。同原著我覺得個分別都幾大咯，即係日本嘅你比較卡通化一啲，咁但係你韓國呢一個灰色部隊嘅話，感覺上就好似寫實一啲，即係比較即係一個比較灰暗嘅世界啊，咁即係好反映到佢哋即係韓國人嘅心態，即係一路處於呢個分裂嘅狀態，咁亦都係唔知道即係究竟在你我之間存在幾多即係是敵是友的人咁樣，咁我覺得佢都幾拍到呢樣嘢。咁但係最大的感覺就是好似嗰個寄生獸啊，嗰、那個主角方面啊，韓國版呢個就失色了少少，好似冇乜咁大發揮。咁你覺得係唔係咧？
係啊，呢、這個韓國版即係雖然係都係攞寄生獸嚟拍啦，但係其實就唔係一個翻拍啊，其實有少少似一個 spin off， 即係一個回轉形式啦，即係其實係由原著個世界擴充出嚟嘅一個另外一個世界啦。咁啊，雖然佢嗰個 set up 都有啲似啦，即係其實都係個主角都係一個半混種嘅寄生獸咯，可以話係。然之後又要對付即係同一個大反派，即係個有意圖征服世界大反派嘅寄生獸去對立咁樣啦。咁但係佢最唔同就係加插咗另一條線，就係呢一個警察，即係呢個灰色部隊嗰條線啦。而且都花費咗唔少篇幅啦。即係大家都知佢，即係其實佢喺裏邊即係幾條線，加主角寄生獸其實都係只係其中一 part。咁啊，反而佢個灰色部隊嗰度其實都描寫得唔少啦。咁啊，再加上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原著其實有少少講主流同埋一個少數族裔，即係 minority 嘅一個對立面，即係點樣共存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好似即係呢個韓版就好似你話，就有少少借題發揮，就變咗一個南北韓嘅一種衝突多啲啦，即係好似變咗睇翻啲南北韓嘅碟戰片咁樣。 即係雙方有啲暗戰咁樣格局啦。咁我覺得即係呢一部其實都有佢可觀之處嘅。咁第一最緊要就係夠短啦，即係得六集。咁啊，對於我哋呢啲唔係就係中意煲長劇嘅人嚟講，係的確有個即係容易啲睇嘅，即係起碼至少我一個禮拜都可以睇得曬，即係唔使好似繁花咁睇到而家未睇完。咁啊，所以即係一個其一啦。其二就係比較好觀之處就係我頭先咁講啦，啲演員都非常之出色啦。即係就算即係主角，即係好似你話，可能個寄生獸即係呢個主角，可能唔係即係比原同原著相比，即係冇咁吸引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個女主角做得唔錯啦，佢外形都有啲 creepy 咁樣，咁有少少令我諗起啊，即係佢外形，即係其實佢去揾佢做呢個韓國版嘅呢一個伊藤潤二嘅富邦啊，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嘅選擇嚟嘅。咁啊，至於你話嗰個寄生獸咧，咁我覺得其實佢成個造型啊，都同原版有少少唔同。雖然佢都係即係由人，即係嗰啲寄生獸係潛入咗人裏邊，寄生人裏邊之後可以變形啦。咁但係如果睇翻佢成個劇，好似同原版有啲唔同啦。即係好似主角，就算係即係主角，佢原版嗰個係即係好似係手度，然之後有隻眼伸咗出嚟。咁啊，即係其實睇落去有少少可愛添。咁啊，未唔係咁恐怖。咁但係如果呢個韓版就變咗純粹係。即係以我記憶所及嘅成套劇裏邊，除咗有一個飛行型嘅有啲唔同咧，其實全部嘅寄生獸都一樣嘅，都係個頭分裂咗，然之後就好似有條觸鬚咁樣。咁所以佢啲打鬥全部都係喺度揈來揈去個頭咁樣，咁有少少單調啊。咁啊，同原版個多元化有啲唔同。咁啊，即係寄生獸，我覺得係即係個分別就喺呢度啦。咁你又覺得個寄生獸同原版或者有啲咩唔同，又或者邊一個吸引你多啲咧？
我覺得即係原版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呢個寄生獸喺隻手嗰度啦，咁就變咗佢同埋主角兩個係會同時出現嘅，即係佢哋有少少係即係好似兩兄弟，即係大家一齊去對付其他寄生獸咁樣啦。咁亦都好有呢個即係人物發展啦，亦都你會睇到即係嗰個寄生獸同埋全身一兩個都會有啲即係心路歷程嘅改變啦，即係例如全身一越嚟越似寄生獸，咁寄生獸又越嚟越人性化咁樣，咁所以你會睇到呢一方面嘅轉變，咁你會覺得即係呢個拍檔比較吸引一啲。咁喺韓版而家呢個即係嘅寄生獸就有少少係 Doctor Dre and High 咁樣，即係。女主角出現嘅時候，咁寄生獸就喺度沉睡啦。咁寄生獸出現嘅時候，咁女主角就好似暈咗咁樣，乜都唔知。咁你喺呢一方面嘅話，你就比較少咗嗰、那個即係佢哋相互之間嗰、那個即係冇乜互動啊。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層面上，我覺得即係女主角呢個發揮嘅機會就少咗啲咯。反觀你會睇翻即係巨教換啊，或者李晶顏佢嗰一個古惑仔同埋嗰個灰色部隊個隊長個角色，佢哋兩個嘅發揮喺度劇裏邊，我覺得係比呢個女主角係更加多機會咯。
同埋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我覺得即係雖然你頭先話呢個韓版係比較 dark 啲啦、黑暗啲啦，咁但係唔知點解，我覺得佢裏邊嗰個血腥程度又好似冇日本版咁多。即係我覺得日本版，即係如果你話漫畫，雖然個畫風比較啲線條簡單啲啦，但係其實都好鬼血腥下，即係好似啲殺人好似斬瓜切菜咁樣。咁佢日本電影版都係啦。咁但係呢個韓版好似就唔係太多呢啲鏡頭。即係如果記得佢當然都有即係啲斬人鏡頭啦，咁但係就好短啊。又或者佢都有啲人體殘肢咧，但係亦都係即係啲暗鏡咁樣。咁啊，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佢打鬥通常都係兩條友個頭揈來揈去咁樣。咁但係真係血腥又唔係太多。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原因，是不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劇集，就是一個尺度問題，又不可能去得太盡，但是變了好像沒那麼過癮，就是我的原版就反而就更過癮一
點。是啊，我其實都對這個劇的唯一失望呢，就是說，就是他臨尾那裡，就是我原本估計他就會有一場大屠殺出現，但是結果就很，其實都我覺得幾簡單咁就了咗事，咁即係個打鬥亦都唔係話太過大啊，或者血腥咁樣。咁可能我睇得太多呢啲恐怖暴力嘅電影啦，咁樣就覺得唔係流到血流成河嘅話，就好似唔係幾好睇咁樣。咁所以唯一呢樣嘢我係有少少失望啦。咁但係佢最尾個彩蛋又俾我有少少期望喎，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即係。當然希望會有第二季啦，咁亦都發展落去，唔知道會唔會即係日韓會大家一齊合作咧？
係啊，彩蛋我諗即係劇透都唔怕啦，因為我諗好多人都知啦。其實就係即係呢個原版啊，呢個全新一啲角色都有出現啦。 咁我今次咧就唔係揾翻佢之前電影版啊《閃谷將太》去做，今次都係阿將，但係就變咗菅田將輝，咁啊都係一個日本影帝啦。咁如果睇翻個劇情即係發展咧，咁啊應該咧佢即係變咗真係可能會有日韓融合啊，即係個日本版嘅主角可能就會同呢個日韓國版有啲關聯啊。咁所以我就頭先開始咁話啦，即係呢個韓國版咧真係其實係一個回轉，即係原著世界裏邊擴張出嚟嘅一個世界。而唔係即係純粹係翻拍，咁所以就算大家係之前睇咗呢個原版啦，又或者睇完呢個日本版電影咧，咁其實呢部都有嘅可觀之處，即係有啲新意帶到俾大家，咁唔係淨係去重温翻原著嗰個特色咯。
咁喺呢度我又諗到一樣嘢，即係都有其他人都有咁即係估計過咧，就係話咧，如果呢個韓國版咧，即係你啱啱講咧，即係類似一個外傳啦，咁有啲人亦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類似一個平行宇宙咧，即係可能喺日本發生緊有寄生獸嘅時候，喺韓國亦都發生有寄生獸事件啦，咁所以後尾即係佢兩個同全新一個出場咁樣，又要影影佢隻手咁樣，咁即係可能會有少少即係中日嘅合作啦。咁我喺度即係諗啦，如果呢個韓版啊係成功嘅話，或者即係 Netflix 覺得有收得嘅話，你估會唔會再有啲第二啲地方嘅寄生獸電影出現呢？即係可能繼續擴展到即係例如整個香港嘅寄生獸啊，或者有個即係美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咁樣都唔出奇喎。
都可能嘅，但系都要睇翻嗰个拍摄技术嘅问题啦。因为虽然系有 Netflix 去打本去做啦，咁但系始终都系由当地一啲制作团队去拍摄噶嘛。咁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话讲到特效，都系始终日韩比较先进啲啦。咁啊，国内都先进嘅，咁但系始终即系呢类型嘅戏，即系要拍成国产版就唔系咁易啦。咁啊，香港就系始终就冇乜呢一个人才，我觉得去设计呢啲咁嘅奇幻故事啊。咁啊，台灣就即係我覺得個亦都係幕後人才，可能未必太多啦。咁其實幕後我諗起突然間，我哋舊年好似講過，即係佢好似台灣曾經都拍過呢個伊藤潤二嘅一個劇集。咁啊，好似到今時今日都未出到街。咁所以可想而知，喺當地要拍呢啲奇幻類型嘅劇，好似都唔係一個咁容易完成嘅事咯。
咁啊系啊，咁啊即系，但系都系有期望，点都系好嘅。
好，咁今个礼拜我哋讲嘅话题就讲完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应该恢复会同大家讲翻啲唔同嘅新片啦。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哋节目咧，就请帮忙一下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啲片，又或者系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如果中意声音节目嘅咧，就去呢个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中意文字影评嘅咧，就去呢个 cinespot.com 电影网站里边去睇啊。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见面，拜拜。